耶稣传教的准备。约旦河是圣地巴勒斯坦一条主要的河流，它发源于黎巴嫩南部的赫尔孟山山路，向南流过莫龙湖，再通过加利勒雅湖，然后蜿蜒曲折地流到死海，全长300多公里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约旦河是天主选民东边的自然边界，只有渡过约旦河才进入了天主赐给他们的福地。公元28年的时候，洗者若翰在约旦河的旷野宣讲悔改的洗礼，并告诉群众说，
你们悔改吧，因为天国已经临近了。
人们纷纷从耶路撒冷以及犹太各地来到约旦河听洗者若翰的讲道，并接受悔改的洗礼。因此有人以为若翰是先知，或是天主派遣的墨西亚。若翰说，
我不是，我固然用水洗你们，为使你们悔改，但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，我连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以圣神及火洗你们。
洗者若翰的任务是为天主的选民准备去接受比他更强的那一位，他不但宣讲天国，而且使天国实现。这正如同先知伊撒意亚书上所记载的，看，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为你预备道路。有一天，隐居在加利勒雅的纳扎勒人耶稣同大伙人来到了约旦河，他夹在人群当中，好像一般的罪人那样要求若翰给他施洗。洗者若翰注视了一下这位年轻人，脸上现出惊奇的样子，他看出这个人就是天主派遣来的那一位，先知所预言的墨西亚。因此若翰有点不知所措的神情说，
我应当受你的洗礼，你反而来找我。
由于若翰知道耶稣是天主派来的墨西亚，所以他谦虚地表示自己的意见，他觉得他当不起给耶稣施洗。可是耶稣却向若翰说，
你就答应吧，因为我们这样做是实行了天主父的旨意。
耶稣是至高者天主的儿子，是先知预言的墨西亚，他本身是没有罪的。由于他降生成人，而且还是纳扎勒的百姓，觉得自己也是天主子民的一份子。既然所有的人类都需要悔改，所以耶稣也代表了全人类，接受悔改的洗礼。耶稣这种谦卑自下的精神真是千古的楷模。当若翰听了耶稣的话以后，就给他复了洗。耶稣受洗的地方是约旦河的下游，靠近死海的耶里哥城附近，而且距离耶路撒冷也没有多远。当耶稣在约旦河接受若翰的洗礼以后，从河中走上岸来，虔诚地望着天祈祷。忽然从天上射来一道亮光，好像把天分开的样子。这时候 天主圣神借着鸽子的形象降在耶稣的上面，同时又有声音从天空中传来：
这是我钟爱的儿子，我所喜悦的。
喜者若翰也看到了这种景象，并听到天父的声音，就伏在地上。过了片刻，若翰站了起来，高兴地自言自语：
这位青年真是天主之子，他就是要以圣神给人复喜、赐人生命的那一位。
天色渐渐阴暗下来，已经到了黄昏时分。约旦河边刮起阵阵的冷风，人们渐渐地散去，若翰也离开了河床，回到他休息的地方去。耶稣就在这极静的旷野中祈祷、禁食，准备自己将来拯救世人的任务。经过了40昼夜以后，耶稣的身体非常疲倦，而肚子也饿得非常厉害。这时候，魔鬼突然出现在耶稣的眼前，运用诡计来试探耶稣。他知道耶稣饿得很厉害，就上前向耶稣说：
如果你是天主的儿子，那么就可以命令这些石头变成吃的面饼吧。
狡猾的魔鬼利用机会来引诱耶稣，用奇迹把石头变成面饼，以便充饥。吃的面饼也是世间物质欲望的象征。魔鬼这样诱惑耶稣，是要说明连耶稣在生活中也会因着饥饿而受到诱惑，会忽略天父的旨意，可能把生命的意义建立在物质的成就上。耶稣当然知道魔鬼的诡计，就对他说：
圣经上说，人的生活不只是靠食物，而是要靠天主所说的每一句话。
耶稣用圣经的话战胜魔鬼的诱惑，正是警告我们每一个人，在面对物质主义的诱惑时，要全心依靠天主。贪图物质和妄用世上的财物，是每一个时代的人所共有的弱点。耶稣引用这句真理的话，击败了魔鬼的诱惑。魔鬼第一种试探失败，就把耶稣引到圣城耶路撒冷，让他站在圣殿顶上，又试探耶稣说：
你如果是天主的儿子，就跳下去，因为圣经上说，天主要吩咐他的天使，用他们的手托着你，使你不至于在石头上碰伤了脚。
魔鬼居然引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，要耶稣冒险而做令人喝彩的事。因为人拥有许多物质财富之后，连天主也想控制，把天主当作行奇迹的工具，就不需要信德和依靠天主，也不靠努力面对生活的困难。另外，耶稣知道自己行神迹的时间还没有到，如果真的按魔鬼的暗示去做，也违背了天父的旨意。因此，耶稣向魔鬼说：
可是圣经上也说，不可试探主，你的天主。
耶稣如果照魔鬼的暗示去做，也等于强迫天主行奇迹，来证明自己的权力，这不是在威胁天主吗？因此，耶稣用圣经的话反击魔鬼，引导我们要有真正的信德。魔鬼又把耶稣引到一座高山顶上，把天下万国和他们的荣华都显给耶稣看，然后向耶稣说：
这一切的权柄和荣华我都要给你，因为这一切原都是我的，我愿意给谁就给谁。你如果在我面前伏伏下拜，我就把一切都赏给你。
魔鬼自以为是恶势力和一切荣华富贵的主人，因此在人拥有物质财富并靠权力要求行奇迹之后，必须朝拜魔鬼，朝拜恶势力为王，而不朝拜天地的主宰天主。所以当时耶稣就呵斥魔鬼说，
撒旦，走开，圣经上说要朝拜主你的天主，只有侍奉他。
魔鬼试探耶稣的诱计暂时是彻底的失败了，于是他就离开了耶稣。当时有天使前来伺候耶稣吃喝。若翰给耶稣施洗以后，仍旧在约旦河给人讲悔改的道理，并给人施洗，继续宣告天国已经临近了。这一天，耶稣从旷野中向若翰走了过来，若翰看到耶稣就说，
看啊，天主的羔羊，除免世人罪过的。这一位就是我说过的，他在我以后而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就有，我从前并不认识他。现在我用水来施洗，为的要使你们以色列人认识他。
若翰所说的天主的羔羊意义非常深厚。第一，耶稣是自愿背负世界罪过的墨西亚，像被牵去宰杀的羔羊。第二，古时候以色列人在梅瑟的领导下，从埃及的统治中吃了逾越节羔羊，得到天主的救援而逃了出来。现在若翰所说的话正说明了耶稣未来的使命。若翰接着又说，
我看见圣神仿佛鸽子一样从天上降下来，停在他的身上。我还是不认识他，但那差遣我来用水施洗的天主给我说，你看见圣神降下停在谁的身上，这人就是要以圣神施洗的人。我已经看见了，我就作证他就是天主子。
原先若翰只知道耶稣是纳扎勒人，跟他有表亲关系，并不知道耶稣是墨西亚，是天主子。若翰知道耶稣的身份是派遣他以水施洗的天父启示给他的。在当若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，看到圣神借着鸽子的形象降在耶稣身上，更加明白耶稣是天主子，并且为他作证。过了一天，洗者若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在约旦河边谈话。这两个青年都是加利勒雅湖附近的渔夫，一个叫安德勒，一个叫做若望。这时候耶稣又从那里经过，若翰就注视着耶稣，然后说，
看啊，他就是天主的羔羊。
安德勒和若望听到老师若翰指出了耶稣的身份和使命，就被耶稣吸引住。接着他们向若翰请教说，
老师，我们可以跟他去吗？
若翰点点头，于是安德勒和若望追赶过去，静静地跟在耶稣后边。过了片刻，耶稣转过身来对他们两个说，
你们想要什么呢？
他们两个马上回答说，
没什么，可是老师，你住在哪里啊？
耶稣看看安德勒和若望，然后温和地说，
好吧，你们可以来看一下。
安德勒和若望高兴地跟随耶稣去到了耶稣住的地方。看了以后，当天他们就跟耶稣住在一起，聆听耶稣的话。当时大约是下午4点钟左右，一直到了深夜，耶稣还跟他们谈话。两个青年渔夫都非常感动，而且明白了若翰说的，他就是天主的羔羊。安德勒心中想，
这一位真是墨西亚。
若望的心中跟安德勒有同样的想法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安德勒心中充满了喜乐，就急忙地去找他的弟弟西满，给西满报告以色列人所渴望的喜讯，那就是他们的墨西亚已经来了。安德勒找到西满以后，高兴地向他说，
西满，我们已经找到了墨西亚。
西满听到哥哥安德勒这么说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问，
什么？安德勒，你说你遇到了墨西亚？
安德勒点点头，于是西满就跟着安德勒去见耶稣。耶稣一看到了西满，就用眼睛注视着他说，
你是若纳的儿子西满，你的名字要叫伯多禄。
当时耶稣不但接纳西满做他的门徒，而且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伯多禄。伯多禄的意思就是磐石，也就是他从跟随耶稣开始就已经被耶稣召选为未来教会的磐石了。以上圣经剧场《耶稣传教的准备》是由新约马窦福音第4章和若望福音1章所改编的，叙述耶稣在传教以前卑贱自下，愿意完全顺从天主父要人类悔改的旨意，接受洗者若翰所施悔改的洗礼。为了准备传教的任务，耶稣退避到荒凉的旷野中，做了10昼夜的祈祷、禁食和刻苦，同时还克服了魔的3次试探。这试探也是人类共有的3种诱惑：金钱、权势和不劳过的奇迹。耶稣都以穷而简单的谦卑生活，甘心牺牲权势，依靠天主而击败了魔鬼。这也是耶稣指示我们在世生活的度。以上节目，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，天主降福您。